来思想哈该书，哈该书。哦，我们记得之前已经把哈该书的简介、背景大纲有提过去了哈。那我们就直接进到经文内容吧。对，哈该书很短，就2章，然后有4个信息在里头，4个信息。那第一个信息呢，就是呼吁以色列民继续复工重建圣殿然后这第一个信息，那第一个信息里面呢有包括3部分，那等一下要讲啊，所以就顺带就讲了。这3部分呢，1到4节是责备以色列百姓他们单言攻城，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单言圣功的后果啊，后果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蒙福嘛，然后第三个这个部分呢，就是有这些神的话下来了然后带头的官长跟老百姓的反应是积极正面的反馈，然后就开始复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信息，1到15节哈。然后第二个信息就是预言重建圣殿的荣耀，所以第二个圣殿的荣耀啊，对，这会比先前的还要大。那这是这个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呢，又提到了人的好行为不能够抵消你忽略神要你做的事，好的道德品格没有办法抵消今天神的旨意托付在你这边。对，你不做神的旨意，对，那你不顺服神，那你再好的道德、再好的行为，甚至再好的献祭，那也没有办法呼叫抵消哈。所以这是第三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就鼓励所罗巴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担子最重，所以神要对所罗巴伯有鼓励的话，所以这第四个信息。好，那哈该书，我们开始来看哈，第一个信息3部分嘛，不过我们先看1到4节，这是我们讲简介的时候曾经提到哈，我们没关系，再来读一次。谁来帮我们读啊？哈该书1章1到4节，谢谢。
大流士王第2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店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
谢谢杨姐妹，神讲话了哈。那讲话的内容这边挺明显的哈，老百姓互相在说哦，要重建圣殿了嘛，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实力还不够啊，我们人力不够，我们钱不够，怎么盖啊？时候没有到，老百姓这样说，那神有话啦，因为这已经是停工了16年了。我们以前有算过哈，这个538主前538年塞鲁士下命令，回去重建圣殿然后呢，他们回去的第一年的确有开工建造根基，我们查过的哈，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就一直停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实在是没钱没人，然后你自己的家园没有办法出产，你生活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啊，所以他们头几年都把重心放在重建家园了，目的是要出产啊，有出产才能够维系生命，才能够代代繁衍啊。你没有出产，吃都不够吃，没有办法生活， 不用讲重建圣殿，那可以理解，那可以理解哈，可以。可是，一拖到这时候，神讲话了，哈该书写作的时候就是520，主前520啊，所以两下一减18，扣掉第一年，再扣掉那个后面可能没有完整的一年，那大概就空出16年，16年没有做事啊，对，所以16年没有做事，那，所以神责备的话下来了哈，你说你日子可以过了16年，你说哦，重建圣殿的日子还没有到，那合理吗？啊，所以针对这样的现象，神讲话了哈，那我们看细节了，对，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啊，所以哈该书写作的特点就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神讲话都有记录哈。对，啊，好，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啊。神借着先知哈该对谁说？对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因为他们两个是带头的，一个是政治上带头的，啊，当时候犹大省的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另外一个呢，大祭司，就没有圣殿的大祭司，只有祭坛、只有地基的大祭司，所以他这个大祭司当得很窝囊，对，没有圣殿。啊，所以没有圣殿，不可能有圣屋。那他的公职呢？他还是有祭坛，因为祭坛已经设立啦，早祭、晚祭这些还得要做啊，所以他就是很尴尬，很不方便。那你可以想象，当时候真就是没有脸面的大祭司啊，对，像火里面抽出一根的柴啊，这样的大祭司啊，那生活就是很没有上轨道啊，更不用讲说他有那个荣耀的这个身份啊，丰盛的神给他的供应完全没有，因为没有圣殿嘛。好，那神对他们两个带头的说出来，一个是政治上面的，一个是属灵上面两个带头的。然后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就神都知道，老百姓互相在讲什么话，神都知道。对，所以神就对先知哈该就讲老百姓这样说当时候的情况，所以这边衍生出来，我们神是全知的，你的事情你没有祷告之前，神都知道了。那为什么要祷告？表明你的倚靠神，表明你对神的信心，表明你这个时候是借着神的力量啊，去倚靠神的力量啊，表明你祷告是表明你不敢骄傲的倚靠自己。你知道，对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这枉然劳力啊，没有办法做什么。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你的人生的福祉，单单在依靠神，所以祷告神是表达这样一个内涵的哈，对啊，神都知道，对，那你还需要祷告，正是向神表明你是要依靠他的，正是要表明你心是归向他的，就是祷告神一个最重要，不是说哦，你有没有讲全你的事情。有去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哦，有没有讲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是讲全，当然有那颗心是好的啊。对，你关心全教会啊，每个家庭，你所以有没有讲全？你是真的那个讲全重要吗？其实不是说真的很最重要那里，最重要是那颗依靠神的心呢、啊。对，来到神面前依靠神的心的，好，好。那神知道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第三节，对，那时，神要说话了， 老百姓这样反应呢？神告诉哈该，神知道老百姓这样说，所以那个时候神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了，说什么？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圣殿还荒凉，只有地基嘛，很可能这个16年没有祭典了，没有记录嘛，对不对？对，我们看以斯拉记没有记录那一场大复兴，把根基造好之后，然后来到神面前那个线。奉献礼啊，祭坛这个奉献礼，那是之后就没有记录说他们有什么大规模的祭典了，所以很可能那一块地基石头缝里面还长草呢。这殿仍然荒凉，连盖都没有盖，只有地基，还有一个空的祭坛在那里，连盖都没有盖，这殿仍然荒凉。结果呢？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天花板房屋啥意思？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注意到农村里面的房子，对，有很早以前的，就是那是农村，就是生活条件很辛苦的地方，那个农村的房子有没有天花板？对，一般来说。不太看到天花板的，为啥？为啥不太看到天花板？没那个条件。你今天房子没有漏雨已经很好了，外面下大雨，里面没有下小雨已经很好了。一般人条件是这个样子，对呀，能够住人啊，能够遮风挡雨。在困难的地方就很好了。那天花板的作用是做什么？美观。其实最主要还不是美观，最主要是人的需要。天气冷的地方，冬天冷啊，对，你房子里面要有炕这种类似这样的做法嘛，对不对？对。你天气冷，如果你那个古时候的房子，有梁，对不对？然后最高的地方就是屋脊啊，那个是最高的啊。然后呢，遇到有下雪，屋顶啊，还必须要稍微斜一点，因为会积雪啊，对。积雪，雪有重量的，它一时半会如果没有下来的话，没有掉下来，它就一直压在那个房顶上啊。那梁如果不够强壮的话，那会垮的，屋顶会垮的。所以它要斜啊。那一般人家，你这个四合院那种房子，那个。屋顶屋瓦这样斜着一片一片叠，所以雨就下来就不会掉到里头去嘛。对，我讲这个干嘛？所以一般人家他们里面的房子里面的内部空间那个到屋脊那个最高的地方啊，跟你平常墙的高度啊是有蛮大一个高度差的。那越北方越冷的地方，它那个屋顶就越高，因为那个雪的重量的缘故它必须要斜，比较容易掉下来，不会积雪太多。换句话来说，你屋子里面天冷的时候你要烧炕那很北方啊，那稍微南方一点没有那种炕啊，可是你要透过烧柴火啊。对，古时候嘛，不是像现在有电暖气这种东西，你要靠烧柴火让屋子里面暖一些，对不对？热空气是向上的，对呀。可是人生活动的空间呢，通常就在这个地板那高一点的，你可以走路地板高一点的地方啊。结果你的热气集中在上面，下面 还是冷空气啊，还是凉飕飕的啊。那所以怎么办呢？让你屋子的热效率更好一点。哎，所以我们从老祖宗开始就很聪明了，就有那个条件的人就开始有一个天花板。天花板上面呢，就是阁楼的部分。有的阁楼，那你更讲究一点，你的阁楼你把那个地板装好啊，又好像是一个小房间、小阁楼在那里可以用，可以放东西啊。那如果没有那么注重，没有在那里，那阁楼就空在那里，就是对，反正隔层天花板嘛。那层天花板的作用就是把热空气拦在人活动的空间里头。啊，人活动的空间也是叫天花板。换句话来说，它有那个经济条件去讲究生活舒适了，所以叫做有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不是只是一个哦，这个有梁有柱，然后屋瓦搭上去啊，可以遮风挡雨完毕了。你已经开始讲究你生活舒适了。换句话说，你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在来思想你自己的生活舒适了，所以住天花板的房屋。那耶和华神透过这句话告诉所罗巴布跟约书亚干嘛？圣殿还是一片荒凉，结果你们。家家户户开始搭起有天花板的房屋，开始讲究你生活舒适了，也就是你吃喝供应能够年年生生不息了，都足够吃喝了，然后还有多余的钱拿出来，来让你的生活更舒适一点，所以盖有天花板的房屋。结果你把神的事晾在一边，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舒适抬得高高的，对。家家户户都这样了，就还说哦，我们盖神的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不应该吧？也就是你把自己个人的生活舒适摆在那么前面，把建造神的国、建造圣殿，当初回那么千辛万苦走了五六个月的路啊，还怕有强盗来抢你干嘛的？那个心智在哪里啦？你是为什么回来的啊？不是要重建圣殿吗？不是复兴以色列国吗？哎，结果呢？现在这个心智全部不见了，被生活磨光光了。你更享受啊，更注重你自己的生活享受，你忘记了你是带着神的使命回来的。所以这句话讲在那边是神在告诫他们呢，在提醒他们，尤其是做官掌权的，为什么？带头的嘛，你应该是。最清楚带着老百姓回来的使命是什么？你现在以色列民族最大的使命是什么？你带头的嘛，对哈该就是那个所罗巴伯省长啊，约书亚大祭司啊，所以神透过先知哈该告诉他们，对，让他们去反省了，对。这殿仍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对，然后老百姓说：“哦，盖圣殿的时候还没有，那什么时候盖呢？那等到21世纪吗？从你们家家户户变成抹洋灰啊，这种30层大楼啊，然后大家家户户坐电梯才盖圣殿吗？”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把神的事情放在哪里去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好，那单言圣功的后果是什么呢？那神就继续讲下去了。所以第5节读到第11节，谁来读啊？谢谢。
现在，
现在。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能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岗、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阿门。
谢谢长姐妹。对，单言圣功的后果啊，那神在这个讲话当中就告诉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哈。所以第五节，现在耶和华，对不起，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对，想想你现在的生活吧，省察你自己行为，想想你现在生活哈。第六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很尴尬。有没有钱？好像也有，可是吃不饱。有没有种？有种啊，那收的却少。就吊在半空中哈，对呀，有的吃吃不饱，有的喝喝不足，有衣服穿穿不暖，那是很尴尬。也就是实际上，你们虽然住天花板的房屋，再去追求自己生活舒适，可是你看得更仔细一点，你的劳力付出跟成果是不成比例的，有没有发现？虽然能够生活，可是那个生活说不上撑头啊，甚至劳碌所应得的成果都没有啊，那是非常尴尬的现状啊。对，好，得工钱有没有赚到工钱？好像也有，结果装在破漏的囊中，钱留不住。赚到的钱存起来，哎，结果好像有个洞啊，那个囊里面有个洞啊，就一直漏，一直漏，一直漏，啊，当然经文上写出来这种写照，那实质上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有没有赚到钱？有，还有没有辛苦？挺辛苦的。那钱赚到了以后，还好像哎留下来哈，对不对？结果这个病那个病，一下子这件事情，一下那件事情，你麻烦得不得了。有没有赚到钱？有，就是花在医药费上面了，啊，而这个是那个是，有没有赚到钱？好像也有，哎，可是呢，对啊，哎，一下子这件事又发生了，又几千块又出去了，一下子那件事又发生了，几百块又出去了，吃不饱，喝不足，穿衣服穿不暖，钱存不下来，对啊。好像是真的是有收入啊，有存到钱啊，可是存不下来，一下子这个漏那个漏，这个病那件麻烦事。是啊，这就是生活现状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什么呢？来，17节，对不起，第7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讲两次啊。看看自己的行为，看看自己的生活模式，观察一下，反省一下，对啊，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付出那么多，劳力付出那么多，结果得到的成果却是这样，对，这么少，生活还是那么拮据，为什么？第8节了，神的回答来了。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对， 就是你要恢复建造圣殿呐、啊，你没不要忘记你的使命啊！当初啊，那么辛苦从巴比伦啊走了5个多月的路，然后终于回到了犹大了，以色列了。哎，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复兴以色列吗？那最重要的是重建圣殿啊。结果没有，停工了，一停了16年。回复工吧，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吧。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好，神继续讲下第9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把神的事晾一边，然后你把你自己家的事，哇，那个花最大的心思在这上面，对，所以啊，神不喜乐，神没有得荣耀，你们收到家里面，神就催去，盼望得多，所得的却少。这就是原因了，因为神不喜悦。简单来说，是神不喜悦。对，因为你把神当初所赋予你的使命，甩一边，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生活享受。好，第10节，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露，地也不出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对，你很努力，是很努力的种地，很努力的收成，很努力的酿新酒，很努力的榨油。很努力啊，人都很努力啊，结果一场干旱，什么都没了。因为神不喜悦，对，因为神不喜悦。那不喜悦什么呢？就是神期待神的子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结果人行出来的是先求自己的家啊、自己的业，就把神的国晾一边。你如果不是信神的，也就算了。如果你跟神中间没有那个清楚的约，也就算了，对不对？我们世上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就是这样过生活嘛，对啊。可是你不是啊，你是跟神有约的，你是神珍惜的存留下来的语种啊，用诸般的话语，众先知来鼓励你们栽培起来的，应该是这世上是做见证的人群呐、啊。哎，结果呢，你跟外邦人一样，也是先顾自己的家，知道使命，可是把使命晾一边，这不是更糟糕吗？这叫明知故犯。所以神要求标准当然就更高一点啦。对啊。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饱，喝不足，穿衣服穿不暖，得工钱，结果这个囊袋是漏的，神就让你亲身经历了，因为这一群神的子民是神使用来要做见证的，是不只是跟神有约的，是神在他们身上有神的国的托付的。是要复兴神的国，复兴以色列的，而且过的日子还是跟外邦人一样，所以神的责备来到，在责备之前，你先经历到没有祝福，对，那么辛苦只够糊口，追求自己的家，弄了有天花板，好像有一些钱把天花板盖起来了，家家户户有天花板了，结果呢，依然过这样的生活，对。对，很简单嘛，一场干旱，你什么都没了，你所有的努力都变成是这个是枉然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露，地就不出产这是单言圣公的后果。人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一天一天在过，如果没有灵里面没有警醒，如果神没说话的话，你就麻痹了。一天一天在过，一个月一个月在过，一年一年就过，你麻痹了，然后你开始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啊？那不是教规教条，那实在是为了人的好处。你停止聚会，你的心就停止归向神。你就不更不可能从神那边得到神的话来，因为你停止聚会了，你心没有归向神，神也没有跟你说话，然后你开始就化在这个每天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然后呢，你对神的心就麻痹了。所以希伯来书描写的非常写实啊，麻痹了嘛。对，像烙铁一样啊，已经烙到你没有知觉了。对，然后就沉沦了。所以这时候神透过先知哈该对他们警告，实在是爱他们。对，然后你就不知不觉，人就越过越辛苦，越是自己就活在神的震怒当中，自己都不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后面，对啊，不信的人。活在神的震怒底下，自己都不知道。你习惯了，神所赐予基督徒的人生啊，应该像耶稣跟耶稣的门徒这样过日子。你的生命是带着祝福的，能够祝福人的。你的生命是带着权柄的，因为神的话在你心里流淌的。你如果向着神，向着神国的心呐、啊。能够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话，对呀、啊，你的家应该是蒙福的。如果夫妻同心合意，把孩子带好，带到归向神这个样子，你的家一定是兴旺的，那是一定有神的祝福同在的，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呢？结果不是。撒的种多，收的少，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穿衣服穿不暖，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落的囊中。这时候是现实的生活变成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焦点错了。你是应该是神的子民，你应该是在被神用来在这世上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的。结果你把光跟盐的功作用全部放在后面了，然后呢，然后就自顾自己的生活。对，应该是荣耀的神的子民的身份，也是会被神使用带出能力来的一群人，结果变成了这个世上的一般的人，还不止，哼，做负面见证的人呢。那负面见证就这样出来啊，基督徒怎么苦哈哈的？对。基督徒生活当中看不到神的祝福，当然原因有很多，对啊，我们在这边上课是这边的是神学生啊，应该是来受装备，为神做工的，所以神很多话就摊开来讲了，摊开来讲讲明了让你知道的，对啊，你夫妻同不同心呢、啊？对，夫妻同心呢，不同心对神的国。所以你不要跟神祷告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神告诉你原因就是你夫妻不同心嘛。那你也不要怪你还没有同心的你这边大部分姐妹你的丈夫，你不要怪他，他还没有经历到神的能力，他怎么可能跟你同心呢、啊？他还没有经历到神莫大的祝福、莫大的福分，他怎么跟你同心呢、啊？他没有办法跟你同心的，所以。重点不是怪人家，你要知道原因在哪里啊？因为祷告，为那个人是原因祷告。有些做丈夫还没有重生，就要为他重生来祷告。对，有的重生要付代价的，因为为了你的家人的重生祷告，你要付代价。为什么？他不会再。一切顺利的时候重生了，我跟你保证，绝对不会。 他凡事尽都顺利的时候，他哪会重生啊？他尽都顺利，他靠自己就好，不会依靠神的。所以啊，你为他的重生，为他的悔改祷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必然，神必须要有环境在那里，必然他需要环境，所以他的心才会被改变。在他真的是看到自己能力就是这个样子有限的时候，他才知道要回到神面前跟神攫取力量。所以你为你亲人祷告，他要他悔改重生，你就要必须要付一个代，你要自己清楚要付这个代价。陪着他走过那个他的人生低谷，也是你的人生低谷，因为你是他配偶。对呀、啊，哦，不要说啊、哦，我自己个人多敬虔，多敬虔，多为神摆上，怎么我家还是这个样子？当然你家还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配偶还没有悔改信主嘛。对、啊。所以你祷告的重点不是你的服事要如何的啊，能够被神大大使用，没有，神在大大使用你之前，要先把你的配偶把它搞上轨道来，先让你的配偶真正的悔改重生。这个悔改重生不是你骂能够骂来的，对啊，刚好操练你，做妻子在这个时候要顺服。还继续顺服、尊荣你的丈夫，还就是在操练你这个真正的灵性，不是知识的长进，而是这些知识化为你的生命啊！你认识主越多，你在你还没有信主丈夫面前就应该是越谦卑。当然，这个谦卑不是那种卑躬屈膝，然后永远当人家小媳妇的心态。如果你还是小媳妇的心态的话，还是觉得很委屈的话，基本上你的灵命还没长，因为你认识很多属灵知识，可是落实到你的生命里面还是血气，所以你才会像小媳妇一样继续委屈下去。你基本心态还没变嘛，还没改过来嘛。虽然上了很多课，可是基本心态还是很血气的，所以才会委屈嘛。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最近刚刚过受难日哈，对啊，他走十字架道是委屈的走吗？他委屈就跌倒了，没有办法替人家赎罪了。不，他是很荣耀的在走。那么痛苦、那么辛苦的道路，他很荣耀的在走。他的基本心态不是小媳妇的心态，哎，我怎么倒霉啊？要替这些罪人这样扛啊？哎呀，我干嘛？那刚好着了魔鬼撒旦道，对，被魔鬼撒旦欺骗了。不是的，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是认定这是父的旨意，父神要将对定义将他压伤，父神以他为赎罪祭啊，所以他是很荣耀的在走这段道路，因为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这边大部分姐妹了，对啊，你的丈夫还没有信呢、啊，你在他面前忍耐，你在他面前还继续尊荣他这个不配得到尊荣的丈夫啊，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你的基本心态是荣耀的。是喜乐的，喜乐不等于快乐。喜乐是因为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你知道，你相信，你知道这一关走过去的事成了，你像耶稣一样成了，做成你在地上的功了，在你丈夫面前做成你做妻子的功了。你在天上是得荣耀的，不用到天上。不用等到天上哦，你在这个地上，哪一天你丈夫悔改了，神做工，他悔改了，你立刻就得到荣耀了，神要称赞你的，这个贤德的妇人，神要称赞你的，你的基本心态不是小媳妇啊，不是，你在做合神心意的事，在这种情况，你依然的尊荣你的丈夫，啊。所以啊，这边讲到为什么我们家还是苦哈哈的这个事那个事，我明明那么热心服侍神了，为什么我还是这个样子？对，你热心服侍神没有错，感谢主。不过问题的焦点是你的配偶还没有信主， 或者是你配偶信主了，可是还没有被复兴起来。所以你祷告的重点不是你事工要多少多少人，多少人你要影响他。哎呀，带了多少小组，整个片区多少人？不，你丈夫，你知道祷告的重点啊，祷告的重点，对，重点在这里。对，能让你夫妻在这事情上至少在是同路人了，不见得是100%的同心合意，可是他不会反对你的，他不会成为那个拦阻的，那个最好就看到他愿意为你祷告，那当然更好的就是他成你们成为很好的同工，互相的帮补啊，对，不过那是后话。等到，哎，夫妻至少不是在互相的这个扯后腿了，但是是同心同道了，感谢主啊。那接下来这里面提到的神的应许神下面呢就会有应许哈，对，也在这个。啊，接下来神的应许，那圣殿的荣耀啊，然后你家会蒙神祝福啊，那些就会实现。所以神工作的步骤是有次序的，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复兴你家人，复兴你家人，然后你同心合意的为神使用，然后一步一步向前。啊，好啊，嗯，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哈，感谢主啊！我自己跟我的师母，对对，我们的服侍生活也不是说真的是从一开始就真的同心合意，那同心合意很难的，很不容易。可是呢，没有那么同心，可是不至于到扯后腿的地步这样子，也不至于。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纪念我们那颗心呢、啊。一直我们从年轻奉献传道之后，对，然后我跟我太太成立就组成家庭，然后就在一个我们叫职堂宣教士的角色里头，一直到现在所以就是从建立小组到建成遍地片区，然后建立教会。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神呼召给我们的工作这样子啊。然后那个时候还蛮年轻的，在35岁，对，就开始这样的职堂的事工，然后也不晓得怎么做，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很白痴，然后就幻想着，在那个时候真是幻想着，被神使用建立教会。也做不好，因为在学嘛，还根本都不懂嘛，甚至自己是谁都还不知道呢。对，我们自己是谁啊？什么意思啊？像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自己是谁他不知道。像这些东西，神都要补课的，一步一步装备起来的。对，所以做不好，的确不好。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个服事的果效并不好。也不是一个成功的典范，都不是。不过他讲的是什么？我们那颗心，愿意为神摆上的那颗心，那是有的。所以呢，很奇妙。昨天还在，因为在辅导一家人，对，一对夫妻，对，我在想，真的，我们两个孩子。现在20跟16岁哈，两个孩子，从小到大没生过什么病，真的没生过什么病。那我想你们很多家庭大概这个样子，不过它的特点呢，我家的小孩出了满月就不管 刮风下雨下雪结冰，就跟着我们夫妻上教堂，就聚会。对，我们家没有所谓的哦，小孩子几点一定要睡觉，要不然晚上闹觉，如何如何的都没有的。他跟着大人的作息，对啊，闹闹也就让他闹吧，没办法。我们我们谁叫他生在我们这个传道人家庭，我们就是以教会的聚会为主，几点到几点，该聚会就聚会，孩子怎么样，孩子提着篮子里面也要去啊，对，我们家孩子这样长大的，是跟着教会的作息长大的，没有他们没有自己说哦，这个几点的时候一定要睡觉，要不然呢晚上闹觉很麻烦，如何了，没有这回事，闹就闹吧，闹就闹吧。一律以教会的作息为作息，对，几点就是几点，就跟着爸爸妈妈。对，出了满月，那坐月子期间呢、啊，就还是有那个传统在哈、啊。出了满月，一律跟着大人出去，刮风下雨下雪结冰都去。对，而且我现在孩子长大了，可以这样讲了。神给我们的回应就是，这孩子去。基本上我想不起来他们生过什么大病，小病有发烧，有，可是呢，没有到没有办法聚会的程度的发烧，对啊，手足口病有没有？有，可是呢，影响不了他们到主日跟着爸妈来聚会，也就是聚会之前就好了，都这个样子，有这些小病。吃个退烧药也就过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回头来看，真的是这样子哈。对啊，撒的种子都收的去少吃，去吃不饱，喝去喝不住，穿不暖，得弓前将弓箭装在破笼囊中。我们家没发生过。哎，我们还不是真正多么成熟，被神来重用的，用到得心应手那种很棒、很有名声的童工啊，我们做的不好啊。可是我们自己夫妻俩扪心自问，我们 没有偷懒，对，带着孩子，所以神真的是信实的，对，神真的是信实的，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而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不见得做得好，可是你至少尽力了。对，你心真的是像神这样摆上了，感谢主，神给你的回应。对啊，他不会亏待你的，你放心好了，他不会亏待你的。对，对你。你说神的子民，你负责服侍神，忠心良善的服侍神。那一句话真的，耶稣讲的，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所需要，他一定会加添给你，那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的话，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整天在吹牛了，都在说谎了，这个叫庞氏骗局啊，对呀，净说一些不是神的意思的应许，然后骗弟兄姐妹奉献。那就靠着耍嘴皮子赚钱了。你讲到后来就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不，如果我讲的东西这些应许不是圣经的，那我就是庞氏骗局，我就是骗人家来信一个宗教而已。然后在这个骗的过程里，我能够得到资财啊收入这样，不是的。今天我照着圣经，神的意思这样，我就照着这样讲而已。我只要照着这样讲，我不需要多有文采、多聪明多有智慧讲出怎样的都不需要，只是把神的心意讲出去，不要打折扣的讲出去。我们的建造圣殿，我们的建造房屋就是这个建造教会嘛，服侍弟兄姐妹嘛，灵里面服侍他们，陪着他们走过十字架的道路，陪着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依靠神？这就是我们做的嘛。 按着神的话，对呀，在我们这世代，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看着神他自己，按着他所应许的带领你走过这些人生岁月，回过头来，走过的路径都滴下脂油的，感谢赞美主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对，今天神如果有托付在你身上的话，对啊，不要自己找麻烦啊，不要把你自己需要摆在神的托付前面，你把神的托付放在最前面，让神的托付带着你全家走，对，也感谢赞美主哈，对，要不然后果就是这样。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了。来，从12节读到15节。来，哈该书1章12节读到15节。来，谁来读啊？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流士王第二年6月24日。
好，谢谢郭姐妹。所以，这些官长跟百姓哈，有神的话之后，他们积极的回应哈，就这一段。那你注意到日期，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4日，什么时候开始讲话的？6月初1日，24天之后的回应，你可以看到。对，那等于是立刻的。对，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这样简讯啊、微信啊，对啊，一个群里面发一句话，哇，马上大家都知道，没有的。所以，先知话临到了所罗巴伯、约书亚，所以所罗巴伯、约书亚把这个话传递给百姓的。可能要透过安息日学圣经的时候，这样传递给百姓。啊，平常的时候有什么同工会、祷告会，让这些同工们一起祷告，一起知道。不过这是短短的24天，老百姓就积极回应了。所以，也就是当时的百姓虽然有做不好的地方，是有疏忽的地方，对神的国有这个说，可是他们心很软。哎，心很软，所以神的话一临到的时候，马上悔改，马上归向神，马上跟神同心起来，所以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马上。6月初1日话临到那24日的时候就大家都动起来了，所以我们的神是。真的，当你悔改的时候，若有人在基督里，你的心在基督里了，你就是新造的人。对神不会记仇的。对于悔改、真心悔改归向神，神不会记仇的。神不会把800年前的事情再翻出来，然后跟你已经真正悔改的人算总账，不会。对，真的就是新造的人，所以。神知道我们人软弱，我们人败坏，所以你会跌倒，你会想事情的时候，真的就被这个现实生活打败了，你就被他打败了。 对神来说，就是他完全知道，他完全可能的。可是呢，他的话临到的时候，对，你态度，你对神话的态度，那个回应的态度，就是决定你这一辈子是活在神的祝福底下，还是你就是活在神的责罚底下了。你的心呢，是不是柔软？愿意向神，向着神柔软下来。对，对，当你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啊。对，所以你向神那颗柔软的心，这是最重要。你的跌倒是个必然，你经不住诱惑，经不住试探，得罪神。是个必然，因为你本身的血气、生命就是软弱，就是败坏的，是带着罪性的，这神早就知道的。对，是我们的神宝贵就宝贵在这里，因为他知道你是谁，然后透过你的生活，透过他的带领，他让你知道你是谁，然后你懂得那些心柔软的，你开始愿意归向神。愿意学习来倚靠神，所以这是一个神在一个培训塑造你有新的品格的过程，这是最宝贵的。我们信耶稣的信仰最宝贵的就是这一块，对，这就是爱的体现。你只有爱，神是爱人，只有这种神的爱，才会有这种包容，还才会有这种等候。等候你受伤的心得到医治，得到缠果，等候你，哎，那个受伤的地方肉长好了，皮长回去了，然后还要复健锻炼，等候你操练回到按着神的心意上，有这个等候在，对，那因为那就是爱的体现嘛，对不对？对。不是酷吏，神不是酷吏，神不是独裁者，说一就是一啊，马上就要像部队里面先去训练新兵一样，不是这个样子，那是训练新兵啊。那个是你在人生的这个生活当中，不是每天都是过新兵的生活啊，不是啊。对，神知道的，神是非常非常的包容，神是非常非常的忍耐的，那就等着你。等着你能够成长起来，对，所以那一颗向着神那个柔软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哈。对，基督徒，如果这个人向神是柔软，即使他很软弱，其实他过往真的是太多的伤痕，真的没有办法好好走，没关系，这正是显出神荣耀的时候，因为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彰显他的能力啊。在你软弱的地方显出神的刚强来所以在哈该这个世代，他读到他这封信的百姓，从所罗巴伯、约书亚一直到这些百姓，他们心是柔软的。毕竟应该说17、18年前，他们那个被掳归回的心智在那里，所以他们向着神的心是柔软的。今天神的责备下来的时候，马上回应，马上悔改归向神，所以神是喜悦他们，心是软的这样子。好啊，我们看细节了哈，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啊，听从不见得做得到，可是一定是从。对，你不会抗拒神的话，即使你知道你没做好，可是你对神的心是主啊，赦免我，我能力不够。你不是拿这个东西来跟神抗拒神啊，你没有给我够的能力，所以我当然做不到。那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啊，对啊，他们是听从的，听从神的话，这就是最重要的重点。对，因为神知道他没有给你。神自己的能力啊，他给你的是神的特质，不是给你无限的那个大能，他是给你的特质。神造你，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不是按着他的能力。 对，那神知道你能力是有限的，可是正是你能力的有限，可是那个特质像神，所以你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能够流过你。正是在你没有大能的情况，可是越是听从神、顺服神这种能力不足的情况之下，神才用你。对。所以保罗说他夸口他的软弱啊，对呀，一软弱的保罗结果却从他生命里面流露出神的刚强啊。每一个基督徒都神都是这样计划你带领你的啊，对啊。如果你是靠着你自己的刚强，靠着你的能力，你根本不需要信耶稣啊，你很厉害啊。神也不会让你信他，呵呵，抱歉了。对啊，很厉害，很牛的人啊，神像聪明通达的就隐藏起来。你很牛嘛，你继续显摆你的牛啊。对啊，神要看看你什么时候，什么时，你可以牛到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显摆到什么时候啊？神在看啊。对啊，啊，所以宝贵的是都听从耶和华他的话，他们神的话。有那个顺从神的话的心呢、啊，你不见得做得到神的话，可是你有那个顺从神的心，神就纪念你。你这个是最好的苗子啊，最好的苗子，在这个人身上可以显出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自己作为嘛，对，不是显出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啊，因为这是听从神的话啊，这种人最宝贵啦。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顺从神的话啊，为什么还要多写这一句？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遣的话，反复强调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摩西啊，这个律法神的话，还有新的，圣经还没写完嘛，新的。神差派先知哈该说的这些鼓励的话，这些警告的话，这些指出他们的盲点的话，对啊，他没有跳起来，你怎么说这样呢？对啊，对啊，好话不会讲啊，是吃不饱，喝不足，对啊，穿不暖，你祝福的话不会讲啊，你讲这个话干嘛？他们不是这样。有时候神责备的话是难听的，如果他们觉得难听，不听，那不就跟西底家那个时候老百姓一样吗？难听就不听啊。他们不是，难听也听。对，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的话，难听吧？前面的警告啊，难听吧？还是听，顺服，那感谢主。对，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对，有那颗心，然后听从神的话，感谢主啊！难听不好听都要听，都顺从。哎，这个世代的百姓是这样啊。对，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愿意听从神的话的人，神马上就说：我与你同在。”有什么样的事情比神的同在价值还高，能力还大？没有了。一句“我与你同在”，以马内利啊，解决你所有的人生问题，你不用害怕了。对，耶利哥的那个瞎眼的，一听到。主耶稣跟着门徒，带着门徒走过城门，他就开始跟呐喊了，喊了：“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对啊，喊到他的耶稣的门徒受不了，太吵了。告诉耶稣：“你可不可以叫他不要闹了，不要再叫了，太吵了。”耶稣说：“叫他过来吧。”门徒马上就说：“来吧，夫子叫你啦。”对，放心，夫子叫你。他为什么知道他讲放心呢？ 为什么门徒只懂得跟那个瞎子巴迪买说你放心了，夫子叫你了？为什么？他们活生生的见证啊！只要你有耶稣，耶稣肯跟你讲话，你的事情 OK 了。这就对他们来说，就是这个立即反应了。他们太习惯这样的生活模式了。耶稣传道3年，基本上那个时间点啊，走这个见到瞎子巴迪买的时候，已经是传道是过3年了。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传道3年了，这个是生活规律。只要你事情有耶稣跟你讲话，你事情 OK 了，不管多大的事，OK 了，连死里复活都可以。你有耶稣的同在吗？所以老百姓有这个悔改的心，他听从神的话，难听的话也听，顺从在这里。神说：“我与你同在。”对，所以你只要有心悔改归向神，对，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耶稣是这样认定的，他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对。那老百姓这16年没干啥事，对啊，神也没有马上讲话，他知道，可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所以神一讲话就是心软，马上就接受了，马上就回应，即使难听，他也愿意接受来回应，感谢主。神马上说：“我与你们同在。”对，这就是神要的百姓嘛。你会软弱，你会败坏，没关系的。神的大能远超过你的软弱败坏，只要你顺服，只要你有一个顺服神回应的心，神就能够塑造你，神就是能够在你身上彰显荣耀。对，好啊。第14节，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激动他们的心呐，激动还有剩下之百姓的心。激动心，你一辈子的工作的果效就从你的心开始，对啊，一辈子的果效从心开始，由心发生。神最知道这种事情了，你心里在想什么，决定了你接下来行为是怎样。你心里在想什么，就神感动你的心啊。用话来感动你的心，用话。所以这一顿责备下来，临到百姓了，百姓有回应神的心了，神马上跟他们说：“我跟你们同在。”那整个过程神激动，从做官掌权的到宗教领袖到老百姓，激动他们的心。然后他们就来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神激动心，这些顺服神的、听从神的话的人就起来为神来做工。对，要感谢主啊！所以老百姓开始积极的回应了啊。然后15节，这是大利乌王第2年6月24日，中间的过程只有24天，感谢赞美主，不到1个月的时间，老百姓就悔改归向神，然后有行动的就做工了。好，第1章走过去了，有疑问吗？没有哈，那我们进到第2章，第2章包括3个信息哈。对，老百姓做工了，对，神继续鼓励他们，所以有第2个信息，1到9节，2章1到9节，预言重建圣殿的荣耀，第二个圣殿的荣耀啊，然后那我们现在看1到9节啊，第2章1到9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哈该书2章1到9节，谢谢。
我来，1月21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于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也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
哎，好，谢谢韩姐妹。对，那为什么要预言这个第二个圣殿的荣耀呢？事实上很现实哈。对，16年了，当时候犹大人经济条件有变得真的是很好吗？已经做了，对啊，种的。撒种的多，收的少啊。对，有没有挣到钱？有，可是呢，对，有漏的囊袋啊，这生活不好的啊，所以很现实一件事情，盖那么大一个工程，工程款在哪里？当时候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啊，没有自己的政府啊，没有政府来的钱呢、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想，凭着我们自己犹大族啊，要盖这么大的工程，所罗门花了7年才盖起来的，而且所罗门那时候多少钱呢、啊？对啊，从大卫就预备了，大卫还没有死啊，他不能盖，就开始预备钱了、啊，预备这些器皿啊，对，蓝图器皿啊。工钱、材料提早预备了，大卫那时候就在预备，然后到所罗门才盖。所罗巴伯凭什么盖？哪来的钱啊？哪来的人呐、啊？16年，对啊，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人口，对，你如果再包括了什么不必啊？哦，那些歌唱的啊，就是不相干人等，就加在一块五万多人而已，被掳归回总人口5万多人而已啊！你就凭着这5万多人要盖所罗门盖7年盖好的圣殿，没钱没人，谁最敏感？所罗巴伯最敏感，约书亚最敏感了，压力在他肩膀上面了。有没有钱他最清楚啊，没钱没人。所以他会是压力最大，他也会是最沮丧的人。啊，神都知道，所以神说这一段话就冲着他们的需要讲的，必须的，要不然他们做不下去。我们的神非常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在最合适的时候会对我们说话。对呀，对。最合适，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时候？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最需要？你活不下去了，不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吗？常常我们弟兄姐妹讲出来那些见证啊，都什么时候他们经历神了，他过不下去了，那个时候祷告近乎像绝望当中对神的呐喊呼救，急难当中呼求神，神就应允你。为什么？为什么神偏偏要等到急难呢、啊？你要进了 ICU 了，眼看要撑不下去了，然后才救你，你才知道是神救你，对不对？你才知道是神奇妙的作为救你啊，让你有这个资本可以跟那些还没有信的做见证啊。 然后，如果能够你没有病得那么严重的时候，哦，两个对象要退了，你会归荣耀给谁啊？你归荣耀给那个开这个方子的医生。你那个时候归荣耀给谁也会讲，可是力度不在。为什么？对啊，你知道那个是属灵套话。对啊，虽然你发自内心，对，神正确，可是你也知道那是药的作用，你也知道那是医生的作用。非要等到你真的是绝境了，人没办法。那个时候，其实你是经历神跟你讲话，你经历到神让你醒过来，你经历到原来那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你就不会归荣耀给神啊，不会归荣耀给神，你单单归荣耀给神，神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最合适的时候。所以，基督徒要知道啊，常常最合适的是这种时候让你刻骨铭心的时候。所罗巴伯他们面对就是16年下来了，他们跟这个全犹大的总收入都没有增加多少的时候，可是神却催逼下来要盖圣殿。对，我们盖起来盖可以，可是。接下来呢？钱在哪里呢？那么多事情要做，人在哪里呢？神都知道，神最知道了。最合适的时候，他要对你讲话，所以你才会刻骨铭心。所以2章第1节，7月21日也没有拖太久哦。刚才老百姓起来盖的时候是6月24日，如果他们1个月30日，如果他们没有闰年的话，因为这是用犹太历嘛，阴历的，对，1个月30天，这样算起来的话，刚刚好，刚刚好啥意思啊？4个礼拜，21不是3个礼拜吗？往前推7天，对不对？24，4个礼拜就4个礼拜之后，神说话了，所以没有拖太久，因为神知道我们。我们人呢、啊，耐性啊，耐力是有限的。他现在一鼓作气，大家有那个共识了，而且有悔改的心，愿意为神做工了、啊，那就一鼓作气。神也是一鼓作气。隔了4个礼拜讲话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什么？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说什么？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年纪很老的，他们曾经见过第一个圣殿的荣耀。是的，那你们现在看着如何呢？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那的确只有地基啊，刚刚盖，刚刚盖，刚开始盖，也只能盖那个地基上面的，那最基本的那些。搞地基的工程啊，才连影子还看不到圣殿里面，对，在你们眼中看如无有，跟原先那个第一个圣殿那么荣耀的时候，你现在比起来，是不是会灰心呢、对，神知道人会灰心，所以神就继续讲了第4节，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要刚强。”约撒达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你也要刚强。特别对他们这两个做带头的说话要刚强，为什么呢？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我们弟兄姐妹互相说，愿神与你同在，那是心愿，挺好的，感谢主啊。可是你的心愿说这个弟兄有神的同在，他就会有神的同在吗？不见得嘛，对不对？你讲祝福的话可以讲啊，可是神有没有用这个祝福的话真的跟他同在呢？不知道。可是这句话神自己讲的，你的事情有我就 OK 了，我与你同在，神自己讲的。你不需要灰心，因为我与你同在。对，你现在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其他都不是问题。 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好，继续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神的同在会带出什么呢？人最需要的吗？来，这第五节，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然后我要强调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在这边神就这样，为什么多这一句带出来一个神是守约时迟来的？神曾经的应许，他不会改变，即使隔了千百年，他不改变。对人，你的人生来说，可能就是二三十年信主的日子，真正追求服侍神的日子，他不改变。他曾经跟你讲过的话，他不改变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是上千年前的事情了。神没有改变，神没有忘记。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出埃及的日子多少困难，神一一的带领他们走出那些困难。出埃及的日子，他们本来是为奴之家，神如何使他们富裕起来？杀长子在的之后，让他们跟埃及人要金银财宝。刹那间，这些人甘心乐意的把金银财宝拿出来给以色列人带着走。一夜之间致富啊！你有没有听过？这叫一夜之间致富，不是拆迁户啊，不需要拆迁户啊，一夜之间致富。对，埃及人像送瘟神一样，巴不得他们走开，把金银财宝拿出来，求你们走开了。神的作为，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就好像那个是照着你们做，现在也一样，所以要照着之前那个。现在他们要重建圣殿，没钱没人，神虽然说你们有我的同在，这个同在呢，我不是一个属灵套话而已，是真的同在，所以要举例说明，像出埃及那个时候那种同在，对啊。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每天都跟你们同在。啊，当然，现在神虽然没有云柱火柱，也是一样每天跟你同在的。不过这些话讲出来就是要激励你，让你有个确据，神说话的确据。对，跟所罗巴伯讲这一段话，也就是跟你讲的，跟你现在的你，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如果你有心。有心在神的国里面要使上力的话，你真的是顺从神的心意的话，神一样对你讲这个话，我与你同在，就好像出埃及时候那种同在一样，不要惧怕。然后神继续讲下去，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和旱地，不用等多久。不用等多久，神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旱地。那讲这个干嘛？不是说全世界闹大地震啊？不是，他要让万国万邦人都震惊，有这种事，有这种大事。耶和华神替犹大、替以色列做那么大的事，全世界震惊。好，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这个震动不是搞大地震，而是全部所有人都。掉了下巴的惊讶，惊讶什么呢？万国的珍宝必运过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或者说万国所羡慕的必到来，也就是这些珍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什么意思啊？继续下去，第八节还加码啊？对，神把它讲更清楚。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连接前面，他们不在比较吗？第一个圣殿何等的荣耀啊！神主动挑这个话题啊！你看了很灰心，对不对？现在还一片废墟啊，刚刚开始从地基啊，要再开始建啊！你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吗？这个时候你会灰心是不是？不要灰心，我跟你们同在，而且像出埃及的时候那样的同在。 那怎样的同在呢？神很现实，他知道人最需要金子、银子，盖圣殿要钱的。你们没钱，神是知道的。神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被运过来。神怎么样运过来啊？神不是空口说白话，神真的做到了。怎么做？大力乌王下旨，有没有？我们在以斯拉记学到过这一段，对不对？他们复工了。那个时候，对啊，管理河西的总督啊，这边是省长，那个是总督啊，官还比较大一点呢。啊，所罗巴伯他们这些犹大人开始盖圣殿了，他们开始紧张起来了。然后呢，写一个奏折来问波斯皇帝啊，大力乌啊，对啊，他们说他们在盖他们的神的殿呢，那问。大力乌王，到底你同不同意啊？我们在担心呐、啊，他们做大起来违反你的利益啊！哎，结果这些犹大人说什么？哦，这是塞鲁士王当初下的旨意啊，是我们拖延了，现在只不过照塞鲁士王当时候下的旨意，我们来重建圣殿的啊。那个这个是王的旨意啊，所以是奏折里面那些总督河西的总督就问啊，哎，是不是有这回事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不在任啊，不知道。16、16、16年、17、18年过去了，不知道啊，所以就问大力乌王啊，那大力乌王说，对呀、啊，那我查查看以前的档案呢、啊，旧的这个奏折的档案啊，皇帝诏书的，哎，果真找到了，那个是塞鲁士先皇哈、啊，我们叫先皇下的旨意啊，那赶紧弄，赶紧弄，不止赶紧弄呢。你们这些做官的，不要为难他们，不止不要为难他们，还要帮他们预备公料。我大力乌王，我自己从我的贡银里面出钱，可以吧？对呀、啊，大家帮助他们，帮了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这样运来的，哎、啊，不是只有波斯皇帝吗？哦，波斯皇帝当时候统治的地方都是征服来的，万国就是环绕以色列这周边的各个民族、这个国家，后来。那波斯不是波斯皇帝征服的，应该严格来讲是从亚述帝国，然后到巴比伦帝国不断的累积，到后来波斯帝国就全部接收起来，万国，真的就万国了，就周边的各个民族都就是大力王一个旨意下来，全部震动起来了，就万国动起来了，把这些金银财宝都送到耶路撒冷去，为了要重建圣殿。所以神他说话就会一定成就。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从今天教会的角度来看，一样，只是说你教会真的缺这笔钱吗？是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的安全感的钱，哦，就这么一点点，我的安全感很小，对，对，就一点点，就一点，所以我们的神就被你这样看小了。很多的时候，神没有马上给，是因为你不是这个时候需要的，等到你真需要的时候，他就敞开大门。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什么时候给你也是我决定的。耶和华神是这样啊，神决定什么时候给你，你需要的时候，你的心摆正的时候，就像之前呢，没摆正的时候，对呀、啊，傻的总多，收的却少啊。那当你心摆正了，你回到神的正轨上面，按着神的心意了，对，神非常慷慨的，你的帮助从谁而来？你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走在神的旨意上，你不会有缺乏的。对，你走在神的旨意，你不会有缺乏。因为神金子是银子是神的，金子也是神的。你真的走在神的旨意，神会供应你的。神保证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就是第二个圣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那是个保证啊。在这个地方，我必是平安。当然，从所罗巴伯的角度来说，这是鼓励他的话，鼓励当时候以色列百姓的话。你就放心的盖圣殿，钱神会预备， 然后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当然，这不是只是鼓励所罗巴伯啊，有一个画一个啊这个大饼啊，让所罗巴伯去追就好了。不是，后来真的实现了，后来的荣耀真的就大过先前的荣耀。什么时候发生？所罗巴伯把圣殿盖好了，老实说，盖好以后那个献殿的典礼你就可以知道很寒酸。为什么？他们那个是能力就有限，多少只羊啊，数得清清楚楚，几百只；多少只牛啊，奉献礼的时候献上多少只牛啊，都可以数得出来，后面都有记录的。当初所罗门。他们把圣殿盖好献上去的时候，那个牛羊献祭是不计其数、数不来的。所以啊，第二个圣殿盖好以后，献殿的典礼就看得出来还是很寒酸。那如何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呢？后来啊。到大希律王的时候，当然他这个人不见得是神喜悦的，对，因为他逼迫耶稣嘛。可是呢，他就喜欢搞这个大工程，叫基建狂魔。我们今天讲基建狂魔，他就喜欢搞这个大建筑物，对呀。为了让自己的名声，他的头衔叫这个犹太人的王啊，罗马帝国封他的啊，所以啊，他喜欢搞大建筑，就把圣殿啊用金箔把它包起来，这圣殿里面内墙外墙全部用金子打成金箔，然后把它包起来，你说荣不荣耀？今天在圣殿山，今天啊，耶路撒冷圣殿山那上面那个回教庙，它不是个圆顶吗？那个圆顶就是金箔贴起来的，可是只有顶，墙壁没有。大希律王的时候，那个连墙壁都是金子贴起来的圣殿，啊，不是只有屋顶啊，圣殿整个圣殿的建筑里里外外都用金子包起来，金箔。后来的荣耀有没有大过先前的荣耀？当然这是物质上的荣耀。其实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耶稣洁净圣殿的事情，耶和华神忽然进到他的殿里面，荣不荣耀？主耶稣进到他自己的圣殿，当然那个时候圣殿也就是他要洁净圣殿了。已经是这样，不过历世历代的圣殿里面，除了所罗门那一次啊，神自己的荣耀进到那个圣殿里面之外，哪一次有神自己进到圣殿的？一次都没有。等到耶稣来，耶稣进到圣殿，耶和华突然进到圣殿里面，将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是平安，以马内利。对，为什么？为什么重建圣殿必须是所罗门，不是大卫？因为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之君，代表着耶稣啊，代表着耶稣是和平之君。在这地方，神要赐平安，因为什么？因为它代表的就是以马内利的实现，耶稣基督以后要降临，坐在圣殿的宝座上。是他千禧年国开始运作，他耶稣才是那个平安，他是平安的君呢。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圣殿。他真正要表明的，就是耶稣基督所掌管的那个神的国，就是教会。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教会。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实质上来到地上，就叫千禧年国。你是平安啊， 透过圣殿，透过教会，透过神的国的实现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我想问一下，
你说。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那个先前的，就是说后来造的这个圣殿荣耀大过先前的那个，你说耶稣进到殿里的那个荣耀，及今圣殿就是比先前的那个大，也就是说所罗门那个时候就是神的荣光照在那里，这里说的。那里荣光，也就是代表神的同在。这里说的耶稣亲自进到那个圣殿，和先前的那个是不是一样啊？大。
我是更看重耶稣，实质上他以用人的生命进到圣殿里面。我个人是这样看。
好的，谢谢。
还有吗？还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来，我们快要完成了第二章，哈哈哈哈，太好了。来，接下来。是第三个信息哈，善行不能抵消忽略建殿之罪，对，对，胡萝卜加大棒，有鼓励也有警告。来，第三个信息，我们从第二章第10节读到第19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大流士王第2年9月24日，耶和华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堵圣入，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耶稣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的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20桶。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上，我已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立耶和华见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阿门。
好，谢谢啊，李姐妹。好，所以这段是一个算是一个警告吧，不过也是一个鼓励的话，因为从这一天9月24日开始，完全不一样的日子。那当然，这个有经过从6月初1日一直到7月24日，然后再到9月24日，有这些过程哈，以色列百姓向神的回应的过程。所以神在这里面除了警告之外，还有应许。应许就是从今天开始，我要赐福给你，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日子了，这就是他的应许。然后警告呢？就我们来看它内容的警告，来第10节，大力乌王第2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然后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问 向祭司来问律法，那祭司当然熟知这些律法，对，对。问他什么呢？如果有人用一斤兜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回答：不算为剩。为什么？你的一斤都剩肉，剩肉是分别为剩的。就是献祭的时候啊，那些没有烧掉的那些肉啊，那如果是举祭给祭司的话，那就是祭司用的啊，吃用的剩肉啊。那有人用衣襟兜这个剩肉，这个衣襟是什么？就一般人的衣服啊，不是祭司供职的时候穿的那种衣服的就一般的这样衣服哈。不是分别为剩的衣服，然后用这个衣服去兜着走吗？吃不了兜着走啊，对啊，对啊，然后呢，挨着饼汤酒油，就是分别为剩的这些这个献祭用的这些奠祭啊，这些啊，那饼汤酒油，然后别的食物啊，那算为圣洁吗？这个一斤又是兜生肉，又是兜一般的饼汤酒油别的食物，那算是当然就不是了嘛，对不对？因为衣服的本身啊，对，对，不是圣洁的，不是分别为圣的，对，所以祭司说不算为圣。然后哈该又问了，因为神要他问了，如果有人摸过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污的哪一样？这些污会不会算为污秽呢？那即使说一定是算为污秽的，因为那个人摸死尸，就因为摸过死尸了，他要宣告不洁净，是宣告污秽的。对，然后碰了其他这些东西，那因为那个人曾经碰过死尸是不洁净，所以所碰过的东西也跟着不洁净，所以祭司说必算为污秽。好，这两个例子讲的是在说什么？祭司都回答正确了，一个是衣襟都剩肉，然后又挨着其他的饼汤酒油。那个肉是剩肉，那这些呢？算为圣洁不算嘛？也就是你圣洁跟不圣洁不分，和在一起了，然后就全部变成不圣洁了，不再是分别为圣了，你混在一起了。然后摸了死尸，这个更不用讲，不洁净了。再摸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也变成算为污秽了，被影响了，所以。你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为圣的跟不分别为圣，全部混在一起的时候，就导致所有东西都污秽、都不洁净。好，是这样哈。14节，于是哈该说了这句话。对，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来坛上所献的祭也都是如此。分别为圣的跟不分别为圣的，洁净的跟不洁都不分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枉然，因为你不在乎神，你在乎神，你就会在乎属神的是分别为圣的，你在乎神，你就会在乎分别为圣，你就会在乎把分别为圣跟不分别为圣把它分开来，你不会掺乎在一块。所以，因为这民这国在之前在神面前，他们手下的工作都是没有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分别为圣，全部都和在一起，所以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他们那个敬畏神的心没在那，所以他们在坛上所献的祭也变成是神没有悦纳。枉然，你的奉献、你的献祭是枉然，因为你自己没有分别为圣。好， 因为不在乎神嘛，不在乎神的心意，们自己没有分，没有分，人没有分别为圣嘛，所以所这个所做的所为所现的，既包括了，都是枉然。好，15节。现在呢，你们要追想，在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换句话说，这就是还在被毁坏的状况之下，就这此日以前，9月24日之前，你要追想，在今天之前，圣殿还是一片败坏、一片荒场的情况之下，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你要回想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怎样呢？16节，在那一切的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只得了10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20桶。换句话就是，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就是那种光景。你要记得这个光景。啊，17节，在你们手下各样的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就是描述第一章那种光景，还不止，还包括之前，尤其他们灭亡之前那种败坏，人不归向我。啊，要记得。那个时候是怎样的凄惨？要记得汲取教训的意思，这是耶和华说的。18节，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那个此日就是这9月24日起，追想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被掳归回不就？那一个立耶和华殿的根基的那一次有一个大典吗？这中间16年过去了，你要记得这段日子。这段日子就是种的多，收的却少，吃不饱，喝不足的日子。钱有没有赚到？有，可是钱囊却破了洞漏。追想这些日子。为什么追想？因为今天开始不一样了。对啊，所以这段16年的时间，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哎，记得，因为你们应该要建造圣殿，可是却没有，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可是呢，19节最后一句话，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9月24日，前面发生的事情全部翻篇了，过去了。9月24日，神开始要让这些犹大人经历他丰盛的供应。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所以之前的日子汲取教训，要记得清楚。然后今天翻篇了，从今天开始，我要赐福给你们。好，有疑问吗？到这儿。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要讲完了。感谢主。第四个信息有关所罗巴伯的预言，神就针对有约所罗巴伯说话，因为那时候他的压力最大哦。我们来看书，哈该书2章的20节读到23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4月24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出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
没有，所罗巴伯需要这一句话，啊，需要， 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他需要，因为他所面对的是又大又难的事情，就好像以色列百姓，约书亚的带领之下进迦南地。约书亚他是平凡人一个，他之前看到是摩西怎样在做，都是摩西，神用摩西在做，可是摩西死了，对，摩西死了。就在神面前变成是约书亚在负责了，对，所以神特别要对约书亚讲话。那同样的，所罗巴伯这个时候，对呀，之前空了这16年，他一定自责的。虽然神现在开始讲话，神有应许，神有保证，万国的财宝都要运过来，要震动万国，金子是神的，银子是神的。这些话，所罗巴伯都有，是的。那可是呢，当他又开始在面对实质上，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重建圣殿，面对那个钱该到还没有到，那个压力，那个人这么多事情这么做，他谁可以被神用来盖圣殿？他会慌了手脚。甚至这是第二年了，这1月24日就是刚才前同一天嘛，9月24日，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啊，你们这是给百姓的。那所罗巴伯呢？这一盖盖到大力乌王第六年才盖好，中间还有4年呢，中间还有这4年呢，人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啊。现在很神震动万国，很像很有那么一回事哈，人都动起来了，这个钱也进来了。可是这个工程那么大，那么多人力的调动，万一有外族入侵呢？他会不会有这种疑虑啊？我想是人都会有啊，肩膀担的担子太重了嘛。所以神要对他说话，要鼓励他，要激励他。原来你所罗巴伯是神计划当中的人，啊，神会与你同在，啊，所以针对所罗巴伯的个人，神要继续激励他，要鼓励他，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所罗巴伯也是软弱的，所罗门都软弱了，到老的时候也都跑去拜偶像了。因为我们都需要神这样对我们说话哈，好，尤其所罗巴伯那么重的责任，好，那就是20节了。这月24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就针对所罗巴伯讲的话，同一天讲了这2段话哈，对，21节啊，说话了。神说话，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刚才讲到的所罗巴伯所面对的处境，会有这些敌对势力啊，要搞他们的。对，他们现在人那么少，又要肩负那么大的工程，有那么多的金银财宝，那在他们手上这样经营着，人家会抢，人家会眼红，他都会害怕的。所以神告诉他不要怕，神会震动天地，神会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你负责好好盖，你负责好好带领以色列百姓盖。其他的事是我来负责，所以神给他这样的保证啊。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像大卫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啊，他只是一个省长啊，在他上面还有波斯帝国的总督，总督上面还有皇帝啊。他怕，他当然蛮怕，怕好怕啊，所以神要他不要怕，你怕的。神帮他们负责，帮他负责。 然后最后在23节鼓励的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所撒拉铁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印是什么意思？我必以你为印，印就是权柄啊，封印啊。主耶稣死里复活，对不对？那个时候，法利赛人还有这些祭司长不相信。那可是呢，耶稣的门徒们个个都在讲啊，耶稣说他会死里复活，怎么办？他们不要啊！哎，半夜有人把耶稣的身体偷了，然后说耶稣死里复活了，所以想办法就找那些巡抚比拉多派兵把守，所以就派了，甚至在那个坟墓的门口，那个大石头那边贴了封印，那个印啊，就是这个印啊，代表着罗马帝国的权柄在那里啊。谁揭开，在不是罗马帝国啊这个命令之下，谁没有命令来揭开这个封印，就一律死罪啊。那是帝国的权柄在那里，碰都不能碰啊，除非是帝国自己来把它揭开来，印啊，那个印啊。权柄的意思啊，属罗巴伯是你官不大，对呀、啊，省部级有什么大的、啊？连副国级都不算了，省部级的而已啊。你官不大，可是，在神的眼中，我以你为印。别忘记，属罗巴伯约雅金的儿子、啊，大卫的子孙呢、啊，还没当王而已、啊。约雅金的儿子还孙子，还没当王，对。我以你为印，神说我也，在神的眼中，你就是权柄，你就是犹大的权柄，神设立的。所以我的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到那日，到那一天呢、啊？对，我以你为印呢、啊？问我拣选哪一天？这边我就不知道哪一天了，也许是圣殿盖好的那一天。对。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你看到落成的那个时候，啊，圣殿落成的时候，我以你为印。也许是圣圣，也许啦，而我真的就不知道。还是说，在神面前那一天，对，见主面的那一天，那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思来想去，我想可能最可能的就是圣殿盖好那一天，到那日，也就是。神的心意在所罗巴伯身上，就是带领当时候的犹大百姓把圣殿盖起来。那是就是他在神面前的命定。撒迦利亚书提到这个也有提哈、哦，对呀、啊，那所罗巴伯是安在殿顶上放最后一块石头，落成了。我必以你为印，那个就是权柄，因为我拣选了。那这一句话讲出来是什么意思？就好像。这个告这个撒母耳去告大卫一样，大卫受膏的时候，他当王了没？还没啊，对不对？还没登基嘛，10多岁受膏啊，可是真正的登基犹大王30岁了，啊，33岁才12个支派的王，那10多岁就受膏了，在神的眼中以你为印了。所以亚比亚他在逃难的时候逃到大卫那边，那时候大卫还没有登基当王。可是神的眼中，亚比亚他已经是大祭司了，所以耶稣才会讲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日子。对，大卫那个时候的大祭司，那个是逃难的时候，哪有大祭司啊？没有，在神的眼光当中，大卫已经是受膏君了。亚比亚他那个时候，就是神为这个受膏君预备的大祭司。所以耶稣才会说亚比亚他当大祭司的时候，我必以你为印，这个就是权柄啊，神设立的。所罗巴伯需要这一句话。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外部的敌人多啊，他所面对的是内部的老百姓生活的需要，从人的眼光来说不富裕的，对。同一天之前啊，9月24日之前， 想要得50桶酒，只得20桶；想要得20斗粮，只得10斗，是这样的日子啊？什么意思？老百姓都吃不饱啊！结果，所罗巴伯肩负的责任是什么？要发动大工程，要建立圣殿。你慌不慌啊？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了，结果还要发动他们来建圣殿了。对，你慌不慌？你会不会怕老百姓造反？所以神告诉所罗巴伯，我不要怕，我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你就负责好好做好你的分内工作，其他的我来负责。你不要害怕，不要怕老百姓这个吃不饱造反，不要怕，不要怕里外外部的这些仇敌，不要怕。虽然你官不大，只是个省长，你不要怕，我跟你同在，你就是权柄，我给的。这个省长，这个权柄不是只是人的省长，而是神让所罗巴伯，神把当时候的犹大整个托付在这个大卫子孙手里。虽然他不是王的头衔，虽然没有登基的仪式，也是神给所罗巴伯，就是对犹大负全责。在那个时候，按着神的旨意，我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就好像神曾经拣选大卫一样，我拣选。那所罗巴伯需要这个鼓励。因为他所肩负的责任太巨大了，他自己承担不起，所以神给他这个鼓励，好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先结束祷告之后，我们大家有疑问有分享，我们来分享喽。今天可不可以请来赵志华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方便吗？打开话筒喽。
好的，好的，牧师。
好，谢谢。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学习《哈该书》这卷书，看到当初以色列民的从官长到祭司，然后到百姓，他们心里面就是当时的那种他们的实际的那种生活那种处境。然后耶和华神透过先知来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去建立圣殿。他们也顺从神的话语去，存敬畏的心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也是耶和华神激动官长。祭司，然后还有百姓的心，他们所以愿意这样子去顺从，是主自己的工作。然后呢，就是然后也看到了，就是神对这个圣殿的这个建造，他的应许，诸多的应许，神也知道这些官长的压力，但是。神给的应许也是极大的，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包括外邦的，然后也有就是说，没有钱，以色列民也没有钱，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各样的挑战。然而，所罗巴伯呢，也是在当时只是一个，处在一个那样的，他是一个官，但是他的职位并不大，他也有各样的压力。但是神让他，但是要建造圣殿这样的一个工作是神的心意，所以呢，神也给到他诸多的应许，来对他说话，主啊。这个当中的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教训。主啊，你要使用所罗巴伯，让他带领百姓来建造圣殿。你也知道他内心的软弱。主啊，我们相信你也在每一个你所要用的仆人 的身上或者使女的身上。当你有这样的托付的时候，你也会必给到他这样的应许，来对他说话，用你的话语来引导他，来鼓励他。虽然他心里可能会有软弱，但是主，你能够激动他的心，你能够做成你要做的事情。主，我们谢谢啊，谢谢你与我们以上的时间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感谢，谢谢。
对。